早晨讲到的主题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主题，对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希望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主题的意义跟重要性。这个主题在一个讲道里不能完全不能完全的讲清楚，所以可能会分为几个一个系列的信息。这个问题需要大量的学习，从深广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些。我建议你们向你们推荐一本书，是一个美国的神学家写的，叫《我们不能再沉默》，关于性道德革命。我们现在正见证一场革命，正在消除存在了几千年的性伦理道德和对婚姻的定义。我是指由圣经所见证对社会极为重要的婚姻道德和观念。我们要正确的认识一点，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几乎所有的文明里，婚姻都被理解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这个贯穿历史普遍的认知在近代发生了改变。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同性婚姻，或者同性婚姻和同性婚姻法，简单的用 Google 搜索一下，就能找到许多相关资讯。前总理陆克文自称是拥护同性恋的基督徒，曾在一个全国性的节目里与一个牧师辩论，言辞激烈。工党参议员黄英贤是一个同性恋，曾与自由党参议员伯纳迪就同婚姻问题展开辩论。阿德莱德当地的报纸在2015年8月31日刊登一篇文章，名称为不允许同性婚姻，坦白地说很不澳洲化。2013年8月22日坎培拉首都领地以9票对8票正式通过同性恋婚姻法案，支持者包括8个工党官员和1个绿党官员。联邦政府拒绝这种对婚姻定义的改变，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四处争议不断。议会将会再次讨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问题，不过是时间早晚的，特别是在今年的选举之后。将有更多关于同性婚姻的问题。我们现在所见的正是革命，道德革命。虽然我们要学习的主题性道德，它的性质是极其私人的。不常在公众被提及，但我们不能再把它放在私人的领域了，因为道德改革的浪潮不仅影响到个人，还有家庭、教会、社会、国家，以致全世界。 和所有的教育系统，与之相关连带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神、他的创造、真理、教会以及家庭关系的看法。不幸的是，这个问题已经转移到公众舞台上，随处可见于报纸、电影、电视、书籍、辩论、法庭裁决、议院，甚至联合国。我们不能逃避，好像这样他们就不存在，我们或者我们就看不见了。同性关系、同性恋带来许多改变，不是微不足道的改变，而是即将翻天覆地的大改变。自由主义的大众媒体唱着《让我们改变吧》这首歌，吸引那些厌烦了婚姻家庭旧观念的人，愿意接受自由主义的新观念，包括性解放运动、堕胎、同居、无过错离婚、计划生育等等。在以前，离婚是非常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所以很少人离婚。但是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不需要任何原因，夫妻就可以离婚了。澳洲新闻网在2016年2月13日刊登了一则文章，名叫《充满色情影响的黑暗世界如何永远破坏了孩子的生命》。新闻里说，目前网上有超过4亿3000万色情相关搜索项目。在澳大利亚，孩子平均在11岁第一次接触到互联网色情项目，在11岁。最流行的网站蜂拥数以万计的短小、业余、露骨的色情片段，形形色色，污秽不堪。这被称为即兴的风格，没有情节设置，绝大多数也具有侵略性。研究显示，88%的场景包括某种形式的暴力攻击，并且压倒性的都是针对女性。乌东港大学的学者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色情影响和性骚扰的性犯罪的关系。实际上，色情作品是培训孩子性犯罪的形式之一。20岁以下的年轻人犯有严重罪行，包括杀人、盗窃和故意伤害罪的人数，在过去的5年有所下降。然而，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青少年性犯罪人数不断飙升。道德革命所带来的这些问题，将神给人类的恩赐恶意扭曲，因为性是神给人的恩赐。创世纪1章就说，神造男造女。在这些潜在的爆炸性问题中，我想重点谈到同性恋。因为我们要预备好这个即将到来的问题。我昨天在看新闻的时候，我看到一则新闻说，一个英国男人，新闻的名称叫《一个英国男人的丈夫》。 我不知道这样的题目怎么会出现在一个报纸的头版上。许多人认为同性恋对基督徒而言不应该造成什么问题，同性恋中也不乏好人，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有权利像异性夫妻一样享受他们的生活，为什么基督徒不放过他们呢？在这重要的问题上，我要帮助你们认识到要经过查考大量的资料，你们才能全面的了解这个问题与你们的信心、家庭、自由和国家有怎样的关系。今天我没有深入讲解任何的经文，我答应你们在将来会引用，会具体的讲解经文。我首先在第一堂要你们知道同性恋带出的问题涉及极广。那我们从初步的几个讨论开始。首先我们要知道同性恋问题的严重性和严肃性，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因为它试图重新定义性别和婚姻。不仅如此，问题还将延伸到对性别的定义，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男人和女人的定义是什么呢？对一般人来说没有，不是什么大问题。但现在有人认为这样的定义不再适用于所有人，这些改变给社会、文化、宗教、立法和政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家庭的观念、家庭的概念和关系，比如丈夫、妻子、父亲、母亲，这些简单无害的词都不再单纯了。在同性关系里加上了新的意义，因此我才说这些改变是不是简单的改变，是一场道德革命。在实践层面，许多团体辩论关于厕所的使用，当男女的差别模糊时，我们不能再从外表和眼见来分别男女时，我们该如何使用厕所成了一个问题。现在有些公众场合出现了一些无性别分、无分性别的洗手间。基督教会甚至也被要求要改变他们的教导和信息。当教会抵触这道德革命的浪潮，他们不得不面对严峻的冲突和抗议。这些冲突和抗议来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大众媒体、学者、社会媒体、刊物、电影、歌曲和各个娱乐领域，特别是好莱坞。特别是好莱坞恶意的对抗教会的教导，政客也加入他们反对传统婚姻观念和保守教会对圣经的解释。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政客也曾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为他们支持同性婚姻而辩护。 基督教会是这些变革挑战和上述同性婚姻法案的主要目标。也就是说，教会现在被告知是时候改变他们的性别和婚姻观。这世界和世界的朋友告诉基督教会，他们错了，需要被纠正。世界说教会，说教会的教导错了，但是教会辩护他们的教导乃是由圣经来的，他们就干脆说教会，他们干脆说圣经也错了。因为圣经明确的说明同性恋是罪恶。曾经教会和圣经塑造社会道德标准，现在反过来了，社会和世界来告诉教会他们的道德准则。道德权威从基督徒的圣经信息来到来自这世界的信息。因此，有的基督徒感到迷惑，或者有些已经改变立场。剩下的就是坚定持守立场的，相信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他们受到攻击和指控，说他们偏执、狭隘、憎恶同性恋的人。这些同性恋者，他们的宣传非常成功，他们的用词容易的就让人激起愤怒。我们的想法如何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暂停一下，从反向思维来思考一下，从同性恋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曾被侮辱、曾被辱骂、憎恶和羞辱。我们不能否定有针对他们的仇恨性犯罪。作为一个宗教多元化的社会，包括人文主义和无神论和多元主义、多元文化，我们可以继续允许这种针对同性恋拥护者的仇恨性犯罪行为。基督徒对同性恋的人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这个问题是我们所有人都得想到的。我们是否表现出憎恶、缺乏怜悯、缺乏爱心呢？更直接的， 更直接的，我们将这个问题放进问题，我们将这个问题这样看吧，如果你的孩子受他的朋友的邀请，他朋友的亲属恰巧是同性情侣，你孩子的朋友邀请你的孩子去他家里玩，他的亲属恰巧是同性情侣，作为基督徒你该有怎样的反应呢？你觉得这个问题会不会是和你关系很大的呢？我们都需要看重且思考的。同性恋的支持者使用聪明的战略性宣传，我不能一一的来讲，但只是举几个重点的例子。他们说寻求婚姻合法化不是贬低长期以来的婚姻制度，而是显示他们对婚姻特权和责任的重视和需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想要结婚。他们的论点从非常基本的婚姻要点开始，第一是爱，没有人应该被迫结婚违背他的意愿，婚姻必须在爱和感情的关系里，同性伴侣辩解到他们是相爱的，因此他们应该允许他们结婚。一个明显的问题，这里谈论的出现一个明显的问题，爱的意义是什么呢？什么是爱？我们所谈的是哪一种呢？他们可以以爱为自己辩解吗？爱的感觉有任何界限吗？这个问题必定带着你和我的心思到一个充满未知和不可思议的想法的海洋里。例如一个一夫多妻的男人说这些妻子都是他所爱的，妻子也这么认为，那么他们的一夫多妻制就要被合法化吗？如果同性恋以爱为自己辩明，以爱为名为自己辩解，那我实在不知道有什么理由我们不可以合法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这个例子不是我自己想象的，在美国通过同性婚姻法后，这样的刑事案件已经出现了。如果我们不能把爱正确定义，没有法律能阻止一个人实行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你可能认为这太难以置信了， 在圣经的记录里，有一度社会是一夫多妻制的，但即使在那样的制度下，同性恋也是被定罪的。因此现在连同性恋都合法了，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还有什么问题呢？如果人们能改变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结合这个定义，他们为什么不能再更改别的成分呢？爱的定义是什么？法律的界限在哪里呢？一旦这些道德标准被摧毁了，我们以什么标准来立法呢？如果一个人凡事打着爱的名号，谁可以阻止他犯这些可耻的罪呢？现在的新闻无奇不有，我们甚至看到有乱伦都被搬上了台面。各种邪恶的性犯罪，一个人如果凡事打着爱的名号，谁可以阻止他犯这些可耻的罪呢？圣经里有关同性恋、乱伦和受教这些罪恶的记录，这些行径被警告审判根据的是神所设置的道德规范。如果一个人心里没有神，一个社会不再以神的道德规范为社会准则，那么将来人类社会会是怎么样呢？只有愚妄人说没有神。然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个人的自主权。接着我们谈到个人的自主权，没有人能为我们做选择，但我们自己必须行使权利去确定跟谁结婚。同性恋的支持者将婚姻联系到自由，如果他们继续这个路线，最终会把争议带到人权问题上。他们有权利要求合法，另外人也有权利要求不合法。这些论点将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处理。 一个真正的挑战在于自由是否有界限的这个想法上。就像爱的界限，多少的自由是自由呢？有没有界限呢？谁将定义它呢？什么是最好的定义，对大部分人类社会有益处呢？北韩的领导人也说他们有自由发展核武器，使全世界受到威胁。当一个人的行为基于自己的判断，他必陷在自己的罪恶败坏里。当一个人的行为基于自己的判断，他必陷在自己的罪恶败坏里。箴言十六节，箴言，你们愿意翻到箴言十六章二节吗？让我们一起读这个经节。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人不能正确的判断自己，因为他若按着自己的标准认为自己是清洁的。然而神的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箴言十六章二十五节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让我们一起读。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坏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是一个彻底的败坏，不能恢复的败坏。因此自由必须有界限和定义，有被定义设界限。第三个问题是家庭和孩子的问题。同性恋反对者曾说，婚姻的目的之一是繁衍。反对同性恋的人反对同性关系，因为他们不能繁衍后代。然而同性恋的支持者认为，不是所有的夫妇都可以生孩子。那么难道说异性夫妻没有孩子不应该在合法婚姻里吗？当然这一论点的荒谬在婚姻的意图里不难看出来的。有很多夫妻渴望有孩子，出于某些知道或不知道的原因没有孩子，这不是他们能力所及的。然而同性婚姻与之相比，他们的意图和设定都非常不同。关于堕胎也出现一个难题，许多国家将堕胎合法化，夫妻有权利将未出生的婴孩从母亲的胎肚子里去除，这是合法的，不再是任何的犯罪行为。 保守的基督徒是反堕胎的，因为相信生命从受孕那一刻就开始了。我们重视所有人的生命，包括未出生的胎儿。同性恋支持者还辩论道，婚姻就像其他别的体制，有所存留，也有所变化。他们说，在过去，大部分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在现代社会，大多是自由恋爱。因此他们认为婚姻在这方面有所改变。然而自由恋爱与同性恋之间有个巨大的逻辑跳跃，怎么能相提并论呢？一个是关于如何安排预备婚姻，另一个是关于婚姻的本质。对于这一点，我在之后会再讲到。我们不能否认这个趋势带来的挑战。在现代，真的是越来越少的人认为婚姻是必要的，原因是受婚姻里的失败和挣扎的影响。相比以前，更多的人看婚姻为负面的体制。年轻的女性是否年轻的女性似乎还抱有幻想，然而年长的一点的总是给他们负面的评价，或者年轻人从社会从周围看到许多婚姻的负面，因此许多人有恐惧。我们看到许多婚姻的负面，比如我们问已婚的朋友，我问我们的朋友，他们也常常给我们负面的评价和影响，使许多人开始想婚姻是不是必要的。法律就同性恋关系开始有所改变，曾经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甚至是一种疾病。这在以前是死罪的，然而越来越多的同性恋情侣起来公开的生活，改变了公众对同性恋的看法。禁止同性恋与其他问题混在一起，像禁止异族通婚，或拒绝监狱犯结婚。宣传是这样说的，大概是这样说的，你看过去许多不能被禁止的通婚方式都被合法了，后来因为人权和价值的问题都得到合法化，那么现在 同性恋也可以这样。你看过去许多的禁令都被撤除了，或许同性恋也是可以的。因此这些问题混在一起，模糊了同性恋的真正问题，开始博取人的同情，降低人心的防线。我们生活在民主制度里，简单的说是多数选票通过这种运行方式。包括对婚姻的定义，其中一个定义说婚姻是个必要的个人权利之一，使自由人有次序的追求幸福。必要的个人权利之一，这句声明很短，却包括了几个煽动人心的词，如个人权利、同性恋者权利、公平，还有一个幸福、自由人。每一个词都需要大量的查考和学习，才能按照圣经的道理理解他们。不幸的婚姻和高离婚率倾向于鼓励人的思想去放松婚姻的原则。顺便说一下，在精神科方面，在70年代之前，同性恋被视为一种疾病，但从70年代之后，精神科开始改变这样的定义。结果很多精神科医生说，性取向是人类性向的表达。是人类性向的表达，不会改变的。我注意到不会改变这个词。也就是说，一个人若有同性倾向，如果你试图去帮助他、鼓励他，是没有作用的，因为性向不会改变。我们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看到过有人从同性关系变到异性关系。我们读过或听过关于有人如何脱离同性关系。哥林多前书6:9-11，哥林多教会的会员，他们有许多曾经是同性恋，后来得到改变。哥林多前书6:9-11。哥林多前书6:9，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变童的、青蓝色做软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必借我们神的灵，已经洁净、成圣、称义了。就这几句经节里有许多的教导。一开始说你们，第九节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所以不要让我们认为我们不义的生活和圣经的教导可以并存，不要自欺，不要自欺，认为自己不义仍然可以到神，进到神的国。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不同版本的圣经，英文圣经中有些也将之翻译为同性恋的。这样的人，不义的生活方式，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经说得非常清楚，圣经的教导非常清楚，第十一节接着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的，表明哥林多的哥林多的信徒从前有人从前是这样的，但如今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进并借着神的灵，已经洁净、成圣、称义了。人类的历史总是提倡定义婚姻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一个终身的结合关系。这样的关系使男人和女人经历更丰富的人生，是他们在单身状态无法体验的。这种婚姻制度从人类社会开始就存在了，历史证明了它的价值和意义。社会是建立在婚姻家庭上的，通过婚姻我们学会并享受家庭生活，有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孩子，还有各个亲属。将近2000多年前，西塞罗曾说，维系社会第一的是婚姻，第二是后代，第三是家庭，最重要的是神是婚姻的设计者。创世纪2:18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甚好，只差一件，而这一件不是物质上能够满足的，因此神赐男人一个帮助者。亚当说女人是神赐给他与他同居的女人。马太福音19:5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今天信息的第二大点是关于道德革命带来的危险和挑战。道德革命带来了许多改变，这样的变革极其危险强大，因为这不仅是一些行为上的改变，还有思想上。 这是一个思想改革，这些思想更改了生活、道德、社会、家庭结构，各样的国家政策，从医疗到教育，到财产继承各样的问题，这一切事情的意义和目的。这些思想挑战了圣经启示的真理，因此带出了权威的问题，是圣经有权威还是人的思想呢？这个问题针对我们这些相信圣经的信徒。道德改革直接对抗神的权威。耶稣在马太福音19:4-5，马太福音19:4-5，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至今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说，神造男造女，也就是说，神使人有性别之分。因此性别是神一开始的设计，不是后来加上去的。如果有人认为他生在一个错误的身体里，他需要思考的是什么决定人的性别。男人女人要知道他们已经有了男人或女人的身体，性别已定。他们或许不这么认为，因为有生来性器官不明确的人是有这几个例子的，这一点我之后再讲。总结的说，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两性的结合。新的道德观念，这世上新的道德观念想从神的创造中去除神的权威。我们知道道德革命不只是在性别和婚姻观念上，它将转移到自由、爱、平等、男女的身份、人权和是非观念。因此一旦同性恋婚姻合法，我们将面对一个情况，当同性婚姻合法，然而我们却相信神的话，这样我们将面对一个困境。我们将现在信靠神的话和犯法的困境里，因此对我们是一个真实的问题。思想的危险之一是它会演变。我们目前认为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思想从来不是被固定的。 他们会演变成各个思想哲学的分支，演变的思想将会逐渐形成发展，最终得以施行。性道德改革在将来会带出更多复杂邪恶的思想和不可取的行为，这一点我之后还会也会谈到。道德革命的危险和挑战来自另一个事实，就是基督教会没有中间立场，他们要么认同要么否定。危险的是当基督徒认为有中间立场，比如前总理陆克文就在上一次选举前改变了对同性恋的看法，从反对到批准，却宣称不改变他对神和圣经的信仰。在任工党首领 Bill Shorten 用圣经来支持赞成他的同性恋观。我没有听过他的演讲，但读过一篇新闻说那是一场对反对方特别是保守基督徒的激烈恳求，十分煽动人心。同性恋的参议员也宣称是一个教会的会员。我们不用政客来举例吧，一些教会的牧师也改变立场去支持同性恋。我见过一个例子，是关于一个牧师非常敬虔服侍了在神的教会里服侍了很久，但有一天突然他就与他妻子离婚离开教会，与他妻子离婚离开教会，与另一个男人进入同性关系。我们的立场是同性恋是不符合圣经的，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基督徒不能有两个主，如果神是神就跟随神，如果凯撒是神就跟随他，但我们不能有两个主。新道德观的迅速发展推广，其成功显而易见。同性恋在人类历史中曾被判定为不道德的，现在一些最强大先进的国家里将之合法了。同性恋曾是刑事犯罪，现在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使之前的道德标准和反对的声音倒成了犯罪的行为了。一个英国神学家说得很贴切，他说新道德观基本上把传统道德观从道德的高台上推翻了。我们不要听得漫不经心，因为他话中的意思是基督信仰变成了世界的敌人，基督信仰价值观与世界价值观起了直接的冲突， 世界已不再接受按照圣经和教会所设立的性别和婚姻观。世界的道德准则反对圣经的道德准则，也将被强加在信徒身上。奥巴马先生在最近一次国情咨文演讲中毫不羞耻地说到他对同性恋的支持。并且他也自称相信圣经，是个基督徒。同性恋问题动摇了全世界，不只是基督信仰，因为婚姻是家庭和社会的根基。人类性别的定义将被更改，挑战了圣经的教导有关神造男造女。腐蚀几百年来以圣经为根据的社会准则，无论人说什么，我们不能也不要改变神永不改变的话。神造男造女，有一点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思想我们自己如何。基督徒是比其他人有道德更高吗？为什么教会失去了带领社会设立道德标准的职责？为什么教会从这个职责上失落了呢？我们或许对不同意我们的人感到很愤怒，然而我们有没有查验自己呢？我们比他们好吗？我们若真实的查验自己，就发现我们并不比他们好。愿神救我们脱离道德的败坏。